波伊，来吧，北下龙在平安中，阿特勒带上冠冕，巴拉他的新郎，波伊来吧，卡拉新娘。这是一首优美的希伯来婚礼歌曲，仿佛天上的天使在呼唤等待了六千年的新娘，勇敢地站出来，为将要来临的君王带上荣耀的冠冕。感谢主，我们今天再次回到回归洁净的话语系列，今天是第六课，是不是有点累了？我在祷告中说，如果前十几我自己还满意，就拿到网站上，如果不满意呢，就放在过去一大堆草稿之中。一边祷告一边领受啊，整天记录啊，是的确很累，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操练，圣灵不叫停就不能停。士兵啊，最重要的是谦卑，最重要的谦卑呢，就是服从命令，努力去按时完成上帝的工。希望每一个听众啊，都拿着这一听这个系列当的那个大战前的最后练兵。到底有多大的大战呢？我们看过啊，亚伯拉罕318人杀了四王的十几万军队，基甸的300勇士歼灭了15万敌军。这个呢都是预表，它预表的什么呢？最后一次大战啊，你要把这个规模乘以千倍，也就是350万对2亿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军人。你觉得你要刻苦磨练自己吗？我们接下来就看上帝创造的最高时期啊，第六天造人和第七天圣洁。北黑马啊，第六三个字啊，北黑马就是加醋。上帝说加醋是我造的。进化论呢说是驯化来的。实际上从这个字的结构上啊，很像上帝的名字尤黑瓦黑啊，然后巴黑马黑。OK， 可想这些对家庭里面是有多重要啊。那个所以说从家畜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很多上帝的教导，特别是如果你去牧羊的话，很多牧羊的时候啊，你就会体会到上帝是怎么带领我们的。 OK， 第64个是亚当这个字。亚当这个字呢是指人类，也是第一个造的人的名字。上帝造人类的是都是通过造一个样品啊，然后从样品繁殖出无数的后代，这些后代呢都叫亚当。想必天使也是如此啊。我们叫撒旦啊，实际上那个撒旦是个天使长，他还会生出很多小撒旦人。OK， 所以我们都叫了撒旦。具体天使是如何生出来的呢？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从上帝创造植物呢，我们可以猜一下的啊，就是插枝繁殖，也就是母枝剪下来的枝条啊，往地上一插，就生出和母枝一样品质的果树来。所以母树如果发现结坏的种子啊，所有的子树都要被抛弃啊。这一定也是万王得救后的方式，就耶稣说了像天使一样活的啊，要不然谁能料到敬虔的父母怎么会生出不敬虔的后代来呢？这一下子不就是白做了这种选种的工作了吗？ OK， 我们再看亚当这个字啊，亚当那个亚当是元年造的啊，就是开出的时候第六天造的，到大卫出生的时候是2854，然后你把2854乘2的时候是5708，这个都是犹太年啊。犹太年是从上帝造人的第一年第零年开始的啊，所以5708呢就是公元1948，也就是以色列诞生。那个大卫呢刚好是中间，所以我们看到啊，亚当这个字啊，那个 Adam David， 然后呢最后是 Milian， OK，也就是雅各。 OK， 从大卫的死呢，我们可以推算出啊，他进耶路撒冷的日子是那个2925减去33年，所以说2892892。如果你乘以2啊，你就会得到5784。5784刚好是2024。还记得吗？上帝在天上打一个大叉，就是在美国的天上打个大叉，实际上这就是开启神开启了个蛇被放出来的日子。这也是两棵橄榄树啊进入耶路撒冷开始正道的日子啊。所以再一次从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开始，就是 Adam David 和 Milian。 OK， 从亚伯拉罕诞生呢1948呢到大卫诞生呢2854呢，中间是隔了906年。 OK， 从大卫诞生到耶稣实际上公元元年呢是刚好906，但是我们知道啊，耶稣好像是提前两年生的，公元两年前生的，如果减二呢就变成904。我们具体现在不知道耶稣是哪一年生的啊，这里面还有年头年尾啊，加上时空突变，还这些东西都需要那个以利亚团队最后来接近啊。但是这绝对不是巧合，这是父神的精心安排。实际上还有一个日子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到底大卫是哪一天啊，欢歌跳舞的把约柜接近大卫城里面。我们知道大卫代表我们王啊，大卫是君王啊，代表以后的君王啊。也大卫欢迎约柜进城那个时刻，实际上就是代表相当于我们啊，万王啊，欢迎耶稣到来啊。所以我们需要犹太裔的学者啊，如果听众中有这样犹太裔学者啊，如果就是说能够证实一下子，大卫是进耶路撒冷之后三年半，也就是2892加上三年半之后那个去迎娶的约柜，那就是一切都就是对上号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再一次 David 那个就是 Adam David 就是弥赛亚啊，那个弥赛亚耶稣来的年份就是5791年那个犹太年，也就是2031和2032年之间。 OK， 大家知道犹太年和公元年是不同的啊，这里面大概有不确定的两年的那个不确定时候。好，我们记下的啊， Abraham David and 就是弥赛亚。 OK， 这是你要承认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就有了，这个信号就在那儿了。亚当呢是指上帝造的亚当，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呢心腹是谁了啊，他就是以色列家，也就是亚当夫妇啊用那个无花果树遮身的，就是以色列家。也和像路德那样子的外邦人，只是非常遗憾啊，也是父神的精心安排啊，以后我们看到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啊，除了以利亚团队啊会在早早的和外邦团队一起兴起之外，几乎所有的以色列人啊都是在最后一刻才明白过来，才抓住了外邦团队才得救的，就如同当年的雅各抓住以扫的脚脖子才躲过了胎死母腹啊。可外邦团队中的以扫呢也非常遗憾呢，在那个时刻啊，就是在那最辉煌的时刻，因为放不下上帝放在他们手上呢，而把自己美好的名分白白的丢在地上啊，然后以色列人捡起来了。这次以色列人绝对没有欺骗啊，是因为就是外邦中的以扫啊放不下这个世界丢掉的。 OK， 由此可见那个萨拉的命运啊也预表了这一批放不下祝福的外邦人，最后他们都被撒旦害死了。 OK， 我们只有明白上帝的全部计划啊，才能真正明白那个 Kimutano Bison Lemo OK Mano。 也知道今天的科学水平啊才能解释清楚这个计划。首先必须明白啊，这整个宇宙啊并不是父神的全部啊，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宇宙啊就是那么宏大的宇宙，充其量就是父神口中的一口气啊。你可以在寒冷的冬天你呼出一口气来，你看一看那个气啊你就明白了。我们把宇宙呢就是比喻成一口气，把父神呢比喻成那个吹气的人。和我们今天身体不同的是呢，我们身体啊是需要干细胞补充损坏的细胞的啊，而且这是在体内进行的，所以一旦有些细胞变成癌细胞啊，我们整个身体就坏掉了啊，就死掉了。父神的身体呢是没有死亡的，也没有坏细胞的啊，但是他的身体也在增长，增长的方法之一呢就是在外面培养出合格的细胞，然后再和他原来的已经合格的合为一。 OK， 所以当父神在造这个八个天使长和他们的子孙的时候啊，大家记住啊，这个天使是永恒的啊，天使是不会死的，天使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啊。然后他发现其中有一位啊最后会有这个就会变成癌细胞，所以按照他一贯做的那个做法啊，要造一个比这个天使更好的替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有时间的宇宙被创造出来的原因啊，目的就是为了这更美好的亚伯拉罕，用亚伯拉罕来替代撒旦，这都是我们知道的啊。所以亚伯拉罕就是以多看见的岁月之首，这也是为什么上帝在第一第二个字啊岁月的还没开始的时候啊就呼叫了亚伯拉罕两次啊。撒旦呢知道这一切都是要替代他的，所以在创造的第一天第一时刻啊就去看自己的目的啊，上帝的灵呢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整个过程啊都是我们基本看到的一个规律啊，撒旦 匆匆忙忙像盗贼一样的圣灵安安静静的过工，像家中的母亲那样子。 OK， 我们要特别提到啊，圣灵只是上帝全体中的一部分，虽然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绝不能用圣灵来代替和等同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凡是拜灵的最后都会败坏。今天我们重要的是跟从圣灵，他会带领我们呢，指引我们也保护我们，但他绝对不受人的拜。他是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带领我们去见一个最重要的人，就是以诺看见的人子 Son Man。 OK， 做任何东西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啊，先需要有个标准出来啊，然后再用这个标准啊去衡量每一个。最标准呢，就是从上帝从自己身体取出来的唯一的一个含有上帝的这个 DNA 啊。这里要说明一下的啊，我们这是用个比喻啊，不是说上帝是 DNA 做的啊。所以这个标准本来就是从永恒中出来的，是从上帝合一中出来，是为做亚伯拉罕子孙的标准。他也就是我们老师，也是我们大祭司，我们知道他就是耶稣基督了。但是呢，我们绝不能拜敬拜，就是他也不接受人的拜。他在上次来的时候啊，完全表示出父神的形象。他在他的千年里面，就后面的千年里面，在父神和圣灵的荣耀中做万王之王，他依然是万王的老师和榜样啊。他上次来是怎么做的？做万王的时候，他依然会这样子做。因为我们看见他做的就如同看见父神做的一样。在耶稣的千年里面，他依然不接受人的拜，我们只拜父神。他的荣耀是要在他带领亿亿万万的亚伯拉罕子孙与父神合一的时候，也就是那个第八日割礼的时候，也就是第八千年的开始的时候，父神会赐给他，而不是前七日啊，更不是今天，更不是这个之前啊。因为事情还没有成就啊，到今天就连父神都谦卑自己，用瘸腿的字母来做自己的名字，更何况子呢？他怎么能够贪图自己的荣耀呢？更何况有很多地方啊，在敬拜这个耶稣的时候啊，已经超过了父神的荣耀。更何况啊，要做老师的啊，老师如果接受学生的拜，他怎么能够让学生不去拜下面的呢？他没办法的。由此可见啊，那个就是受这个世界敬拜的那一位是谁 ？OK， 他是坐在父子圣灵宝座上的，享受人敬拜的。不过他的时间不长了啊。上帝保守了祭司的以色列，就是我们祭司的以色列，抵挡了那个伪装成光明天使的。OK， 可是人是没办法区分有父的形象和那个伪装的，因为这不是人能够做到的啊。更何况那个耶稣啊，是何等的谦卑啊！整本妥拉没有提过他一句。只有当我们明白十字架后，才会看到满篇实际上都是他。OK， 上帝的计划呢，就是当万王被检验合格之后，再从万王中兴起万王的子孙，那就是从来没有沾染过罪的金晶啊，就如同沙一样的金沙一样的多。而标准检验的标准就是上帝的洁净，就是妥拉，就是活妥拉的耶稣基督。OK， 所以回到洁净的妥拉，认识初代教会认识的耶稣，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洁净新约，去除那恶者的毒刺，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OK， 等这一切都完成之后，万王就会被放在黑暗之中测试，合格上岸的就会在生命车上有份。这个过程啊，最后是非常快的啊，只有五年的时间准备，然后三年的大考，一切都结束了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像上帝的军人那样子，就根本不可能合格的。正是因为万王啊，在最黑暗的环境中都守住了上帝的洁净，所以撒旦才不得不低下头。OK， 今天我们听见的都是人守不住诫命这样的话啊。今天说这句话还算对的啊。如果有一个人说今天就能守住诫命，那你赶快离开他，因为只有圣灵动工之后，团队中才会兴起有很多像能够移山的、有移山信心的人。而这世界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世界上只会看到两个从父神来的神迹 ，OK， 实际上是一次事件了啊。第一个就是中国的泽东泽民事件，就是指那个一个极大的洪水 ，OK， 那个毛呢是指大坝多如牛毛，现在中国有90,000个大坝啊，多如牛毛。江呢是指长江，这个呢信号呢是以诺和以利亚集合的号角 ，OK。第二个呢就是以诺以利亚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升天。这个呢是唤醒以色列的号角。除此以外啊，世界只能看见魔鬼的神迹，而那些跟从上帝的人啊，却在团队中啊能够经历比出埃及更大的神迹，从而来提升他们的信心啊。我现在特别提醒一下的啊，亚撒尔书中提到的， 摩西前啊，就有以色列人去迦南地，也有以色列人呢不愿意跟摩西离开。OK， 这些人啊，最后的结局大家都可以猜到，都是不很好的啊，都最后都是灭亡啊。所以既不要埋怨那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不醒目啊，也不要埋怨就是团队中，怎么会有人不守诫命呢？更不要因为最后啊，会有一团队中有人来杀你啊，就恨得要死啊。只要像我们的榜样耶稣那样的，好好的学会去爱他，学会像父神那样的完全啊。父神会安排每一个人的醒悟过程，也会安排每一个人学洁净的过程。如果你有感动，现在就去做，没关系的，自己就顺从感动，但是不要把你的感动强加给任何人。没有感动的去做的，也不是上帝喜悦的啊，这是个原则问题。OK， 现在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两个字了啊。那个第一个照上帝的样式 ，OK， 那个 bad 就是指活在地上的啊，在地上的那个咋地，就是像那义人，然后 lama 就是指上帝的教导 ，m 就最后进入完全的人 ，OK， 就是从上在地上的就是最后称义的那一群人中，你能看到上帝的就是形象 ，OK。第二个是指我们的样子，像这个字是 key，OK。然后第二个是大卫的 lead， 是大卫的后裔。最后呢是用了个 moot， 我们知道是死在什么上面呢？最后一个字母是 tau， 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就是像大卫后裔中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所以只有这两类人才能够表示出上帝的样式和上帝的就是形象啊。所以千万不要从今天的人身上找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样式。虽然我们会看见某些人啊，这个人非常非常好、非常出色，但是最终失望会大过希望。OK， 就像那个圣母，叫什么？就像有一些就是天主教选的那个圣徒啊，中间会让我人非常失望的啊。就是算拣选上那些艺人啊，也必须经过信心的提升啊，才会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可以肯定啊，上帝说某个人是义人啊，当时啊在圣经中啊是指这个人在大考中会及格，而在训练过程中呢他会不断的跌倒，虽然已经展露出义人的样式啊，但是义人还会经常跌倒的。 OK， 但是义人虽然跌倒七次，上帝也会搀扶起他，只是在大考中啊千万不能跌倒，那时候如果再搀扶就违背了上帝的公义公平的性质啊，就变成作弊了。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上帝在准备的过程中的帮助啊，那个是顺利过关的关键。上帝知道我们在大考中面临的每一个挑战，所以他会让我们完全的准备好。 OK， 这里要加一句啊，犹太修士争议非常大，在这儿，因为他这个里面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这个我们是谁呢？除了上帝之外还有谁呢？因为缺了圣子和圣灵啊，还亚伯拉罕为头的这个义人们啊，他就不知道这边到底讨论的这个我们是谁了。 OK， 所以只有称义的，最后称义的还像耶稣那样的，才是真正父神的形象。今天活着的每一个人啊，在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上帝把所有人都放在红海的对岸，一声令下啊，就大家就开始证明自己。就连摩西、以诺、以利亚、约伯都不敢藐视上帝在大考试，可是呢魔鬼呢却到处签得救的空头支票，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兑现嘛，也不想兑现了，只是在最后的机会啊让更多的人吞噬更多的人的。 OK， 在最后三年半呢，魔鬼的国是彻底崩溃了，彼此争斗，那些不在洁净中的人呢，最后就会亲自尝试到他们信的魔鬼啊那个悲惨的结局之后啊，然后才进入他们悲惨的命定啊。这不是上帝的预选的啊，而是每一个人自己选择的啊。只有在洁净中的魔鬼才没有任何权利去碰一下。 OK， 所以在那个时刻啊，诫命成了我们唯一的护身符，唯一让我们不知羞愧的啊。三天是会保护一切在洁净之中的，所以一旦我们看见上帝的全部精力都在那三年半帮助义人得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诫命的真正的有效期、真正的重要性的时候，就是在三年半开始的啊，而且是从以后永远开始，永远都有效的，永远都重要的啊。前面都是学习，天地之间啊，记住啊，没有两种诫命啊，没有什么犹太人要守的诫命和外邦人要守的所谓彩虹之约、挪亚彩虹之约啊，只有一个完整的啊，父神亲自交给摩西的诫命啊。实际上，只有在真正像父神那样的完全和洁净中，才是按照父神的形象中 就是形象照父神的样式造的啊。如果一个人歪到已经违反诫命了，就不知道成为何等成何其体统了吧啊，就是何等的荒唐了啊！怎么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诫命呢？当然，有一点我们要提一下的啊，就是如果有人真的是自私，出于自私的心而就是守诫命的，那最后也是枉然的，毫无意义了。OK。我们记下的啊 Bizmelo and Kimoteno OK 这两个字也是证明有耶稣的 OK 67这个字啊就是指统治的意思，实际上特别强调这个 Vow、就是强调和上帝连接的大卫那个统治才是真正的上帝喜悦的统治 OK 68个字呢是指鱼，有公鱼有母鱼 OK 我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用了个 tau 结束 OK 那个第69个第70个呢就是 Zakar Nikobaha 就是指男人和女人、啊、男人你看是 Zain 就是指离 OK Kar Kof 是指这个就是棕榈枝，所以男人两个重要的作用啊，就是找吃的，就是男方还有一个就是敬拜上帝 OK 女人呢重要工作呢就是看孩子还有看太阳，这是不是非常有趣啊 OK 我们看下面一个是征服的意思，这也是跟巴沙非常相信的啊，那个但是是个好官就是要征服的，是不是保罗、啊、从这边就是想到了是不是要征服那个就是征服了个肉体啊 OK 我们这里面啊还需要继续看下去啊，最后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看看能不能看出来保罗到底为什么那么恨肉体啊。下面一个字啊72个字是 call 是指每一个，所以说你看 cough 是张开了一张嘴，然后 lama 是指说话 instruction， 所以上帝的话是对每个人说的啊。后面一个是 King Hine 那个 Natata Lakan OK Hine 是指看啊，是指一个非常高音，是指神提醒大家你看啊，那个他用的字呢就是断腿的儿子们呢，你们的腿都断了你还不注意我的腿了 OK 这个字一下子就容易记住了 OK 但是呢这三个字连在一起，因为 Natata 我们知道给是这里有三个套 OK你看那上面那个 translation 那个里面有三个套，实际上我们知道给的字就是指上帝的儿子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挂在十字架上面 OK 那个直的就是得救的，那个屈的就是被丢弃的 OK Lakan 实际上这个呢也是预示着啊耶稣在中间要两边要分开来的啊，所以说他也是预示着外邦团队要被这个耶稣啊分开来，以色列家也要被耶稣分开来的啊，只有参加那个大考的以色列才是真正的全家得救啊。这边这个是看哪、提醒我们啊，你看哪、实际上上帝是把十字架给我们的啊，所以说真正的灵粮是来自于十字架上的耶稣 OK 我们记下的啊 Hine Natata Lakan OK 从这里我们看见啊，初代教会的犹太人啊他们不理解十字架，所以这些含义啊都是被封住的，等他们看见复活的耶稣之后啊这一切啊都活过来了，当保罗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就显示给犹太人看以他们辩论，可是他们怎么也没办法接受。今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不守诫命的耶稣啊，就是那个是我叫的保罗教啊，那个他是不守诫命的啊，所以就更不可能接受了。神迹啊的确能开人的心，可真正能开人心的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死里又复活的 OK 那个，所以这就为什么最后上帝要以诺和以利亚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最后死里复活，从而敲开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心啊，这就是敲开犹太人的神迹啊 OK 当然不是这两个人如何如何啊，是因为通过这事啊犹太人就中间那真正的雅各就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OK 可以想象当时耶稣啊跟那个门徒再次搬饼的时候啊，那门徒一下子醒过来了，所以一切都到位，一切就活过来了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到底那个过去几百年里面啊，那个犹太裔的基督徒啊为什么越来越少，实际上几百年以后啊，耶稣十字架之后几百年以后啊就基本上没有了，几乎断绝了，像今天一样了啊。那冲突当然是安息日诫命了， 那么就因为保罗是带头的 OK， 就是要废除诫命安息日的，哎，那么保罗看见的到底是不是圣灵给的意象呢？实际上在这个问题啊，只有等以利亚团队来了之后才能决定，因为他们对保罗更加了解 OK。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谈一个条件，谈一个东西啊，就是说那个意象是有局限性的啊。我们去看一个例子吧，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例子。我们是在三维空间里面嘛，如果要了解低度空间的时候，只能找一维或者二维嘛，哎。如果我们在三维空间里面想造一个有时间的低维空间环境嘛，那么我们就找一根线啊，然后让蚂蚁呢从一端呢爬，找一个方向呢爬到另外一端，那个爬呢就相当于那个时间往一个方向流逝 ，OK。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这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说那个蚂蚁呢并不知道啊前面有食物还是有危险 OK。 嗯，只有到了一个位置之后才明白，像我们人一样的，我们不知道前面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如果我们要它提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提起来一点，是不是啊，也不能让它跳出实验空间呢。所以可以把蚂蚁提高一点，让它看远一点，如果它看见前面，哎，不要再继续守诫命了，它就会写下来，而且坚持自己看见。而且这个蚂蚁啊，还有人啊，就是在看迹象的人啊，如果他自己遇到有什么问题，或者自己有这种偏见的时候啊，都会影响他的看见。OK， 我们就用保罗啊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做个例子啊，我们都比较了解的，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的比较多啊。犹太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耶稣要来两次，他没有这个概念。OK， 初代的门徒啊，都以为他们是在那个末时代了，都以为耶稣就是说，在约翰死前呢就会再来。他们没想到耶稣会上十字架，但是复活的时候他们以为就是说只要在他们那个时代啊，那个耶稣就会再来啊，最远就是约翰，他在死前呢一定会看到耶稣再来。如果你有这个假定下看异象了，你就看见前面守不守都一样的时候啊，你当然认为了耶稣再来之后就不用再守诫命了啊。特别是保罗啊，在外邦人中传道，那个诫命啊成了巨大的阻力，他心里当然希望拿掉这个阻力，好让教会啊快速发展。所以他看见的异象啊，实际上是跟在犹太人中传道的那些门徒啊看见的异象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才会有那个很多争执出来，最后才有耶路撒冷大会 OK 决定下来的那件事 OK。那么我们就具体看一下这个保罗到底看见了什么 OK。第一个就是不守诫命日子和犹太人的一切 OK， 所以犹太人一切都已经过时了，因为耶稣一来之后嘛，那个诫命日子那个犹太人一切都已经过时了，不重要了 OK。 然后第二个呢，看见是被提与耶稣在空中相会。如果你想想啊，他那时候你现在告诉他你看见的是那个两千年以后耶稣才会再来啊，你觉得他能那么确定吗？啊，他没办法确定了，一下子他以为就是说耶稣马上就再来了，所以不守诫命被提这是对的嘛 OK。 我们从以赛亚上也能看出来啊，以赛亚看到异象啊，特别是记录在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里面的，这是因为他分不出啊耶稣要来两次，而且中间间隔了两千年，所以才把两次要做的事情啊记录在一句经文里面。那耶稣在读的时候呢，不得不提在中间，他不会做后面半句的事嘛，所以他只能读前面半句。这对当时的那个犹太人来说是极其不尊重的啊，因为你必须把这个经文读完的。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啊，那个保罗也不知道他看见的是后面两千年的。而且耶稣降临和人升起啊，我们现在很接近了，所以说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啊。不是同时发生的，耶稣降临100年后人才开始升空的。就是那是因为啊，100年以后啊，那个人开始升空啊，因为万王的儿子啊都已经再次布满了全地，最后在升空的过程中呢，转换成能生活在其他星球上的身体，去住在其他星球上面。这是要应验啊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啊，就他的后代会像星星那样多，最终实际上是比星星还多的啊。所以我们特别要当心异象，特别是新约时代，那个圣灵才是我们最要依靠的啊，那个意象只是帮助我们 OK。 这也包括你看见的这个视频啊，你看到我们看见的意象啊，每个细节也要祷告啊，求圣灵给你洁净啊。不过保罗啊进入外邦人环境之中啊，就如同进入不洁净的地方，所以他应该当时特别小心 OK。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醒大家啊，如果上帝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万王过3年半的大灾难，当你来到这个点上的时候，你觉得被提论可靠谱吗？ 你觉得上帝的洁净条例是为了当时的因为卫生环境不好的时候叫他们哎注意卫生了，还是为了将来的大灾难？就凭这一点啊，你就好好祷告洁净每个细节。 OK， 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七天，那个是最祝福的那一天。 OK， 在读之前呢，我们必须先说明一下的啊，这一天不应该划进下一章。上帝是为我早就为我们划好了啊，因为上帝用的是 Elohim， 这一章全是用 Elohim。下一章呢是 Adonai Elohim， OK， 再下一章呢是 Adonai， 这样呢可以帮我们划开段落，而唱调呢是帮助我们分开句子，留下重音。网上有很多人说啊，那个重音啊都是犹太人后来自己放进去的啊，你现在都看清楚了，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上帝为洁净的人准备的，所以一定要回到上帝的洁净，完完全全就回到最初的洁净里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几年要做的事。 OK，Call again 是全部的意思 ，OK， 那个 call ha 是指完成的意思 ，OK， Zeban 那个是指 Zeban 是指暂时 ，OK， 上帝完成天地之后和暂时之后啊，原来他发现啊，这个天地啊还暂时啊，暂时是他最重要的 ，OK， 所以他这个命令啊是对那个暂时和天地一切地方所宣布的啊。第七和 Shabbat 这两个我们提到了，这两个读音几乎一样。OK， 第七十八个 Melaot 是指工作，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不用那个坏冠呢啊？应该是这边是指很多都是应该他非常好的了。Kodesh 这个字啊，第七十九个字后来是圣洁。你看大那个太阳 ，OK， 太阳像大卫一样的保护那个圣洁的光啊，圣洁的王冠 ，OK。所以啊 ，Kodesh 是指那个安息日是洁净的，是神圣的，是圣洁的。OK， 上帝啊，在这一节里面啊，几乎每个地方都重复两次啊。实际上，你读过前面几章之后啊，你就知道那个每个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上帝都说两次。这是实际上是跟两个见证人的安排是有关的啊。如果我们两次之后还说哎没听见，那就没办法接受了啊。为什么安息日如此重要？上帝要把它放在第四条，在孝敬父母之前，比不许谋杀更重要。为什么撒旦对这个安息日这么痛恨？只要他有机会啊，就鼓动人不守。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方面，犹太人的例子啊，他们以前不愿意守安息日，最后被驱逐出去之后，回归来之后开始守安息日 ，OK， 守诫命。实际上，他们最近两千年被流放到世界各国，才明白安息日是祝福啊。那个犹太人啊，一周啊的安息日啊。犹太人都会全家聚集在一起，忘记被别人欺负啊压迫这一切不好的事情，因为他们住在外邦人嘛，他们少数人嘛啊，所以他们专心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快乐的一天。他们后来就越来越明白，安息是接近上帝也是接近家人，是非常美好的祝福。在这一天呢就是充足气啊，然后下一周就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等几天后呢，受别人气越来越多之后，气势越来越弱的时候呢，刚好下一次安息日又到了。所以不管犹太人啊，他们守不守诫命啊，他们中间会有很多人去吃不洁净的食物啊，但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去安息，因为他们终于享受到安息中的祝福啊。OK， 第二个方面就是，上帝不仅仅要求人安息啊，动物也安息啊，上帝也要求地啊和全地也安息啊。除非这不是你的地啊，你不想去安息啊。每个种地的人都知道啊，让七年啊，让地要休整一年，这有很多好处啊，比如说害虫就一下子少多了，肥力也不需要那个不会消耗殆尽了啊。这两点啊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看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东西。OK， 所以第三个方面就是安息日呢是上帝帮助最需要的人群的时刻。耶稣说啊，他看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我们看见他呢就如同看见父，因为他把父完全表现出来了。耶稣当年同那个会堂最大的冲突就是安息日，好像耶稣总是在安息日做不该做的事情，医治病人，让那个门徒呢掐了个麦穗吃。也实际上当父神与全家人安息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啊，只是吃吃喝喝大家高兴高兴。如果他看见一个人非常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对他那个人说哎，走开吧，下周一来找我。他会这么说吗？他不会的。他会怎么说？我现在就来帮助你。由此可见啊，当上帝看见撒旦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撒旦下周要做什么荒唐事的，他能不提醒他吗？他肯定会提醒他的。那么亚当呢？上帝怎么不知道下一周他会遇到的麻烦呢？ 所以说当人和撒旦啊走到犯罪的份上啊，一定是先和上帝的关系崩溃了。而任何关系崩溃啊，都是因看清彼此交流的那个时刻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表现出啊，以色列当年对那个耶稣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撒旦当年的态度，因为这个后面的灵啊就表示出撒旦是当年的什么态度。当以色列人看到耶稣医治好瞎眼的，根本不为瞎子得到祝福而感谢上帝啊，他们不感谢上帝，而第一时间就是要找那个施展祝福的人，要治这个人罪。所以耶稣在提醒他们，你们的心太刚硬了，硬是把上帝的祝福过成了咒诅。 OK， 那么使徒彼得对自己三次不认主呢难过终生，因为当时他没有站出来告诉耶稣是谁。如果公会知道耶稣做的是父神做的，也许公会会醒悟，但是我非常怀疑啊。实际上你看公会啊，对那个掐麦穗就更那个奇怪了，他们不是说该吃不该吃啊，因为干其实你还是要吃的嘛，而是说该不该碾那个麦穗，因为碾麦穗是在做工。由此可见啊，当撒旦啊跟父神去服侍那最底层需要的天使的时候啊，撒旦一定是从不屑一顾开始对堕落的。哎呀，这些人都在我手下，我凭什么要去服侍他们 ？OK， 有的人说耶稣违反了诫命啊，初代教会啊，那个犹太裔的教徒啊，拼命力争，耶稣没有违反诫命，要不然那个祭就成立不了了嘛。OK， 可是到了保罗之后呢，一切都废除了。这下子呢，这个基督徒呢就再也说不清楚了。OK。那个当年保罗呢是因为犹太信徒啊违反诫命而去迫害他们的，等保罗转过来的时候呢，他就带头违反诫命了。 OK， 因为他已经看见诫命在后面不需要守了嘛，上帝都不惩罚人了嘛，所以才出现信耶稣就可以不要诫命。 OK， 实际上人啊是非常愚蠢的。我可以讲那个耶稣是永恒的，他只要在过去现在将来的任何一个时刻，只要在他心里想一下子废除这个诫命啊，他已经从圣洁中坠落了，已经不能成为我们的祭了。 OK， 那么为什么上帝允许废除诫命的事发生在基督徒外邦基督徒身上呢？第一，对于上帝啊，就是没有提供条件的，上帝绝不要求。你想想，一个奴隶基督徒连一天的休息都没有，怎么去守安息日？ OK， 当福音传给外邦各种各样的环境的时候，所以应该以上帝的大为爱为主。 OK， 而不是聚集小节。 OK，第二个，只有上帝几乎不存在了，人看不见了，才能看出谁是发自内心爱上帝的。上帝不喜悦被迫的爱啊，就是那些因为害怕惩罚啊不得不去爱的那个不叫爱啊。 OK， 第三个呢，就是这2000年的禧年才能真正体现出上帝完全的爱，赐福给好人也赐福给歹人嘛，就不惩罚了嘛。对，第四个呢，是只有上帝让人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啊，才是对人的尊重。而爱的基础呢，就是尊重。你如果连对方都不尊重，你谈什么爱啊？那个第五个呢，就是上帝爱心爱的一群啊还没有成熟，人需要更多的磨练。 OK， 第六呢，就是人类社会也没走到向来绝顶。 OK， 人类的能力还需要不断的提升，这样就知道能力越大，那个恶心的那个破坏力啊就越大。 OK， 而且那个他拣选的呢也必须经历这个巨大的破坏力了之后，才能永远记住恶的可怕。 OK， 但伊利亚在梦中啊看见过两次末日场景啊，每次就立刻病倒好几天啊，实际上任何一个人看见了都会立刻病倒的啊。我们最后还要生活在里面，所以可想而知那个挑战是多大啊。以色列人呢和耶稣的故事呢还没有家喻户晓，这是第七个。 OK， 科技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啊，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立刻就看到任何知识。 OK， 今天已经到了这个时刻了啊。第八，就是如果真的是圣灵在对每教会里的每一个人中的受洗的说你得救了，那上帝怎么能不兑现呢？上帝一定会兑现。所以到今天为止啊，一切都准备好了，大考条件也准备好了，对所有人都一样。所以你说爱上帝，你就来参加考试吧。 OK， 好，我们现在看看啊，那个第一，我们叫 big 问题。 OK， 就是第二个问题了， big 问题。你一生中有几次大起大落啊？是不是每次升起的时候不该你的也给了你，每次落的时候呢该你的也挪去了，现在你是低谷还是高潮？高潮的时候那个不认识你的脸啊都热脸相迎啊，你都不认识他。低谷的时候你周围的人啊 都低眼看你。OK， 请你花点时间啊，把问题和答案写在纸上面。为了确保这个准确性啊，最好记一下年纪，你哪一年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OK， 这个具体过程和你的感受，也特别需要你啊去想象一下的啊。如果下一次啊给你十倍的高潮，你愿意不愿意放下一切去进入十倍的低潮？你会怎么想 ？OK， 写完之后再回来看这个视频。OK， 好，我们第六集停到这里。记住啊，要做那个问题 B 啊。OK， 我们继续共同学习，愿上帝的光照亮我们大家。